all these amazing parts.
Youth Association. Today's Wednesday, the 15th of September. 佛教青年協會電台 佛法在世間節目 第7223輯 現在開始廣播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阿弥陀佛，又到佛法在世间节目嘅时段，好欢迎你嘅收听。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系广播五日，由星期一去到星期五，每日下昼1:35到2:05喺度FM 104.6波段播音噶。袁师兄，以下嘅时间就系交俾你啦。各位听众大家好。
今日继续同大家系讲述《波耶波罗蜜多心经》第9讲，现在我哋先三称佛号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八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意。 《波耶波罗蜜多心经》，佛有不着成佛嘅相，所以在《金刚经》佛陀亦都有问须菩提尊者，须菩提尊者话：我正到初果须陀洹，实无有法得须陀洹，乃至到我得阿罗汉道，实无有。 法得阿罗汉道，乃至到话我得无增沙味，人中最为第一，是第一阿罗汉，但亦不住着第一阿罗汉。点样不住着呢？所以系喺波野讲空一切相不住着，咁然后呢，度众生。 不着众生相，然后就可以达到最究竟成佛。咁在于《判教上》呢一部经系属于《波耶义》，解释完呢5重言义咧之后，亦即系话《波耶波罗蜜多心经》嘅经题经名5重言义都解释过啦。现在系解释译题。 凡系一部经都有系译题嘅翻译人名，因为佛经系印度嘅梵本，从印度嘅梵本流通到我哋呢个地方，即系中国，要翻译成中文，我哋才懂得睇。而翻译呢个人亦都系好重要，所以每一部经都有讲明。 呢部经系乜嘢人翻译，就表示呢部经系值得应该去信仰，系有一位法师翻译，系不可以贸贸然然咁伪造出嚟嘅。所以我哋对呢一部经生起信仰心，同时呢要注明呢一位法师翻译系纪念呢位法师嘅功德。 咁既然话不着相，为乜嘢又要纪念佢个功劳呢？ 虽然是不着相，但是我们都要表示纪念他。因为《译一部经》是不简单的，《译经》是法师要懂得梵文和这个是中文，然后才可以翻译。例如现在叫你译英文，但是只懂英文不懂中文呢，也不能够翻译。将中文译做英文是虽然要两样文字，但要认识才能够翻译得好。同时译经更难呢，因为经还有好多经的名词，还有经的文好多奥妙的道理，所以以不但要识两国的文字，还要识得佛法才可以翻译经文。因此每一部经要有译题标出某某去翻译这部经，表示值得我们去信仰纪念，这个是法师的功德。讲到这一部经的心经有七种的译本，有些人说是八种，其实呢有些在藏经已经失传了的。咁现在举出有七种的译本，但他的意思都是大致相同，但是他的译文就不同了。譬如给你们一篇英文翻译中文，你每一个人将它翻译成中文都有各有不同的文化。现在七种的译本的经题亦都有不同。一部名叫做《摩诃波耶波罗蜜多大明咒经》，是姚秦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。在姚秦的时代是最早翻译的，是姚秦鸠摩罗什法师，亦是一位大翻译家。例如《弥陀经》《法花经》等亦都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，他翻译的文化都很好。第二种翻译本呢，就是《波耶波罗蜜多心经》。我们在读诵讲解就是唐玄奘的翻译《波耶波罗蜜多心经》。第三种经名叫做《普遍智藏波耶波罗蜜多心经》，他是唐朝法源法师翻译的。第四种他的名字又叫做波耶波罗蜜多心经，是唐朝波耶法师以共利言等翻译的。一部译名是叫做波耶波罗蜜多心经，就是唐朝智慧论法师翻译的。这一部亦都是叫名叫波耶波罗蜜多心经，是唐朝法性法师翻译的。另一部叫名叫做佛说圣佛母波耶波罗蜜多经，是唐朝师护法师翻译的。这七种译经的经文，其中几部都是有是大神咒、是大明咒、是无上咒、是无等等咒，这个是密咒在内。我们现在翻译都是有揭谛、揭谛、波罗僧揭谛这个咒。普遍智藏波耶波罗蜜多心经就多了普遍智藏。佛说圣母波耶波罗蜜多心经呢，因为这一位师事护法师呢是研究密宗的，他就称做圣佛母波耶波罗蜜多。在于七种译本之中，我们现在所读诵流通解讲解多数都是唐玄奘法师翻译的经本。咁现在介绍一下唐玄奘法师生平。唐朝就是指玄奘法师奉中国大唐皇帝唐太宗的命令去翻译这一部经。我们中国有古唐和李唐， 如果讲古堂就是夏商周称为古堂，现在不是讲古堂，而是讲姓李的李堂，是李渊得天下时候。三藏是怎样解释呢？就是佛经有三藏，就是经律论，称为三藏。藏是一个名词，有经藏是讲定学的，律呢就是讲一个戒律的，论呢就是讲佛以菩萨啊，比较辩论，或者菩萨以菩萨辩论，菩萨以外的外道呢辩论，或者是用论去注解这本经，就称做论。那佛经呢就有经律论三藏，即是以经论三藏去含藏界定为三学，经藏含定学，律藏含界学，论藏是含慧学，所以这位法师就可以称为唐三藏了。普通看过小说西游记都知道话，唐三藏法师其实他的名字是唐玄奘法师，因为通达了佛教的经律论三藏，所以大家称他做唐三藏法师。佛教出家的称为法师，以何为标准呢？不是随便可以称做法师，有时我们被人称我做法师，我也不敢当，因为法师有法师的德行的法师。第一，要能够自利，以法为师，是以经律论三藏为师表，依法行持，所以称做法师。其次，以法去教化人，因为能够以法去教化人，所以能够为人师，就叫做法师。能够成为模范的呢，既然以法去教化人，就是利他；依法去修行，就是自利。那法师就是自利利他，行解并重，就可以称为法师。玄奘法师他又通达了经律论三藏，能够自行化他，真是当之无愧，所以就称他做唐朝时候的通达经律论三藏的法师。他的别名叫做玄奘，奉诏译，即是说他奉唐太宗的命令去译经，将印度的经文翻译成中文，所以我们今日才能够看到唐玄奘法师。他俗名叫做，他姓陈的，他父亲啊有名的名望做官的。法师年幼时候已经是一位很聪明的小朋友，他看的书籍若果不是有正道真理的呢，他是不会去看的。不似现在的小朋友只是喜欢看连环图或者是小说，他欢喜仿效古德圣贤豪杰感那种风度，所以他小的时候已经欢喜仿古德圣人那种出世那种态度。当他八岁时，父亲就弃官归里，在屋企教育小朋友，教育他。唐玄奘法师有四兄弟，法师排行是最小的。有一次当他父亲讲解孝经的时候，法师突然很严肃地起身，他父亲觉得很奇怪，问他为什么要站在那里。法师回答说，因为父亲现在为我讲孝经。曾子当时听孔子讲孝经话，曾子被直曰，即是说为了尊重老师而企立。他父亲听了觉得，这个孩子了不起， 于是特别去栽培他，可惜他十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，于是他跟随兄长住在一间净土寺，他兄长是出家人，于是跟随兄长读佛经。当时隋炀帝发出圣旨要道僧出家，古时道僧出家人要经过考试才准出家的，不是随便找一个法师全剃头就可以出家。古时要经过考试，有道心够年岁才可以出家。当时隋炀帝只需要选录27名僧人，当时考试官名叫做郑善果，当时有几百人在场考试，剃度出家非同小可，谈何容易，以为走入空门是多么消极。古时候就不同，有几百人而且得到取录的都是很有名望。当时唐玄奘法师只有13岁，他知道这个消息，很想参加考试场，但自己又没有资格，只有在试场外徘徊考试，然不就参考官走出来看，见到这位小朋友在门外不停地走动，觉得很奇怪，就走上前问他，小孩子为什么在这里行来行去呢？你是否想出家？他回答说，我好想出家，但不够年岁。试问官问，你有何志愿出家呢？小朋友答了两句，他说，我要远绍而来，光大为法。他的意思就是在远方面讲，他要绍龙佛祖的志愿，就是要成佛。他出家就是要成佛，志愿是很大。在近来方面来讲，我要光大为法，我要将佛教的为教发扬光大。他有这么大的志愿，当时13岁就能够讲出这两句简单的说话，我要成佛，我要弘扬佛法，要光大佛法。当时考试官听了之后很佩服他，觉得这个小朋友都是有宿根和智慧，于是破例取录了他。因为未够年岁而被取录，这都是考试官能有慧眼识英雄，因而成就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唐玄奘法师，后来成为大器，译出很多的经典给大家参考。唐玄奘法师被取录之后呢，就出家学习经典，他到处去参访名师，他曾经亲近真谛法师及其他的法师，学习很多的经典，但是他对于很多经典有些怀疑，他想对佛经有这么多的疑问，到哪里去找寻求解答呢？他想一想，佛经是从印度流传过来中国的，我要去彻底明白，一定要到印度去求学，因此他立定旨意到印度去求学。但是当时去印度并不是那么简单的，现在可以坐飞机啦，坐任何交通工具都很方便快捷，但是古时候要走很远的艰险的路程，千山万水要经过很辛苦的才能够到达印度。但是他下定决心不怕劳苦，就在唐贞观三年他就离开 长安起程出发去印度，在路途上经历很多艰险危险，在《西游记》这部小说已经讲得很多。其实《西游记》也是根据一部名《大唐西域记》而选写的，法师所经过的路途确实是很多很多，很艰险，他所走的路上不见飞鸟，下不见走兽，冰天雪地，荒凉，四野见不到人，望见山脚下只有死尸，因为冰天雪地，所有的尸身是不化的，一路上只有尸骨、马粪、骆驼粪，他依然上路，在我们见到也惊心动魄，唯有玄奘法师坚强感的意志，几经辛苦，结果他从唐贞观三年至七年终于到达印度。他到处去参学，最幸运的呢，他去到中印度摩羯陀国一间最高尚的学府，名叫罗兰陀寺。罗兰陀寺内有一位老和尚，当年他已经是106岁，这位老和尚是通达经律论三藏，无所不识，无论世间的学出世间的学都能够通达，所谓五明依方明功巧明语言他都能够通达，但是这位老和尚在三年中有病，病中病得苦啊，要几乎是要他条命，但他不知患了什么病，从现在的医学来看是患了癌症病，病发时痛得死去活来，他到底都是血肉之躯，好几次他都想绝食了此生命。一晚他梦见文殊菩萨对他说，你不可以了结生命，为什么你会患上这种痛苦的病呢？就是你宿世曾是一个国王，你杀生特别多，所以今生你就有这种病的痛苦，但是你能够通达三藏的经典，你一定要传授给人，将来大唐国有一位法师他来到你的学府，你将你所学的传授给他，这样你的病就会消除，你的业障又会慢慢地消除。他发了这个梦之后，感觉到病是宿因的结果，他是真真正正等到唐玄奘法师到来，他非常高兴，将他所学的进程传授给玄奘法师。而这位老和尚的名字呢，就是戒言论师了。有时很多人是不相信有前生或者是后世的，若果讲及前生的因，今生的果，你就会说太不公平，前世所做的事我都不知道，今世才受报，这样是不公平的，而且前世的事我又看不见，谁会相信有前世造恶今生会受报应呢？但是佛经处处都有 讲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事；欲知未来世，今生作者事。我哋唔需要去算命睇相，你要知道前世做遇到乜嘢啊，你就睇下我今生所受嘅苦系多嘅，还系乐多嘅咧？咁你就知道你前世做善多啊，或者系做恶多。所以话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我想知道来世如何呢，就在今生作写事了。今生做的行为怎样，就知道未来生的果报是怎样。今生你做得善多，你来生定得这个善果；今生作恶多，来生定得这个恶果。这个就是因果的定律。只是很多人眼看不见，所以就说今生还今生，前世还前世。怎可以说今生多病是从前世生来的呢？依佛经来讲，前生杀生多的呢，今生就会很多病短命。由于杀业重，所以呢多病短命。不要以为戒言论师前生一定是杀了很多人，不一定是人，只要一切有生命的众生都包括在内。所以佛提倡食素，就是叫我们戒杀放生，我们将来得到长寿。但是我们人呢，今生有些是很健康，有些是很多病的，都是前生宿业而感到有时候呢说杀生就多病，但我哋整日听下就以为杀生没有果报，照样系杀生，但系前生已经做错咯，前生已经去咯，今生就应该又有个警惕但系有啲人呢系唔信嘅话呢，前生系前生，今生就系今生，我哋又点样解释呢？但佛经讲真正有前生就有今生的。如果你不解释前生今生，好似我哋见一个病人本来呢以去无仇无怨嘅，但係好自然好憎恨佢。呢、这个咩缘故呢？就係可能前生佢与你有仇，佢对我没有乜嘢好，但我一见到佢呢就好有缘。呢个点样解释呢？呢、这个就係前生佢曾经对你好，所以有一个病，有啲人呢就话唔係前生多杀生而病，所以就只睇今生。但係今生讲到病呢，亦有近因同埋远因。讲到呢度呢，係时间已经到啦，我哋先嚟回向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
唔该晒啊，袁师兄。咁我哋下星期三会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噶。嗱，各位听众，我哋星期一咧，而家系播紧《花严经》嘅，系建辉法师讲嘅《明法品》嘅。咁星期二咧，系播紧净戒法师讲嘅《楞严经》修学法要，又系国语嘅。咁听日星期四咧，转播呢个香港电台嘅剧化故事嘅。好啦，我哋喺听日同样时间喺度 FM104.6 波段佛法在世间节目同大家再见啦，多谢你嘅收听，拜拜。